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艇在白令海滩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了几艘中共军舰。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队员在阿留申群岛阿姆奇特卡海峡以北124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三艘船只。无奈之后，海岸警卫队科迪亚克航空站的一架直升机在阿穆克塔海峡以北约84英里的地方发现了第四艘船只。所有四艘中共船只都只是在国际水域过境，但仍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海岸警卫队官员说，中国海军的存在符合国际规则和规范，我们以存在应对，以确保美国在阿拉斯加周边海洋环境中的利益不受干扰。这个并不是中共海军舰艇第一次在阿拉斯加海域进行航行。2022年9月，美国海岸警卫队金博尔号驱逐舰在白令海域发现了来自中共的大型导弹巡洋舰，与另外两艘中共军舰以及四艘俄罗斯军舰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编队航行。礼拜四，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德国已经与电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在2029年年底前分两个阶段逐步淘汰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的 5G 关键组件。该协议旨在保护德国国家安全不受中共的威胁。德国内政部长费瑟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当今的威胁环境凸显了安全且具有弹性的电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特别是考虑到破坏和间谍活动的风险。德国政府在仔细研究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关键组件在德国 5G 移动网络中带来的风险后，最终推出这个国家安全协议。费瑟表示，我们现在已经与电信公司达成了明确而严格的协议。协议要求移动网络营运商在2026年底之前停止在 5G 核心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生产的所有关键组件，还必须在2029年底前用其他制造商的技术解决方案，取代华为和中兴 5G 网络管理系统在接入和传输网络中的关键功能。礼拜三，中国流亡商人郭文贵涉嫌欺诈案的庭审进入结案陈词阶段。检方向陪审团表示，郭文贵诱骗追随者投资他的 G 系列项目，将钱挪用于个人奢华消费，而庇护律师就将郭文贵描绘为被误解的中共政府批评者。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进行的结案陈词中，检察官芬克尔表示，郭文贵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向追随者保证，如果参与他的一系列投资和加密货币计划，他们不会蚀钱，从而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郭文贵在审判中对包括欺诈在内的12项刑事指控都不认罪。芬克尔表示，郭文贵确实被中共当局盯上了，但这个和他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无关。郭文贵的律师卡马拉朱就强调，检方没有证明郭文贵的行为毫无疑点，因此无法定罪。他将在礼拜四继续结案陈词，检方亦将补充陈词。陪审团之后将进行闭门研讨，决定最终判决。礼拜三，菲律宾参院威胁要逮捕丹麓省自治区班班市市长郭华平，他涉嫌参与中国境外诈骗，并与中共犯罪集团有关系。菲律宾参院的逮捕威胁是在郭华平以压力为由连续两次未出席听证会之后发出的。参院正在调查郭华平涉嫌与中共犯罪活动的关系以及他的公民身份问题。今年三月，菲律宾警方在突袭搜查郭华平所在小镇的一家赌场时，发现了主要由中国支持的线上赌场产业的犯罪活动。郭华平否认与犯罪分子有任何关联，并声称自己是在菲律宾出世的公民，但是领导调查的参议员表示，郭华平可能出生在中国。 礼拜三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一名参议员表示，有记录显示郭华平在菲律宾上小学时登记为中国公民。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表示，郭华平的子民和一名十几岁时进入菲律宾的中国公民的子民相符。为此，总检察长正在寻求注销郭华平的出生证明。参议院敦促移民局阻止郭华平离开菲律宾。这个礼拜二，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副主席王永红带领四名访民到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前抗议，受到中领馆的保安袭击，导致头部受伤。王永红礼拜三接受大纪元采访话，他和四位访民及反共人士一行五人，在曼哈顿十二大道和四十二街交界的纽约中领馆前抗议中共，他们嗌着口号，没有任何暴力和对抗行为，但中领馆门口一名保安突然袭击了他，出力将他推倒，他的头部着地，重重跌在水泥地上，头部受伤晕倒在地，后来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王永红说，这次中领馆保安对他的袭击事件虽然发生在他身上，但反映了反共团体在海外受到共产党威胁。他表示，希望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对保安袭击事件进行处理，追究法律责任。这个不是王永红第一次受袭击。他2019年7月在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时，曾经被亲共人士殴打。
拜登政府将拨款17亿美元帮助通用汽车、菲亚特、克莱斯勒、沃尔沃等汽车制造厂在美国八个州重建或扩大电动车制造和组装基地。美联社报道，白宫今日表示，能源部将发放总额是17亿美元的补助金，以创造或保留几千个汽车行业的工作职位，支持长期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以生产汽车为主的社区。这些州包括三个总统竞选的必争之地，密歇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和乔治亚州，还有俄亥俄州、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白宫表示，这笔资助款涵盖了汽车供应链的广泛领域，包括电动摩托车和校车的零部件、混合动力系统、充盈商用卡车电池和 SUV 电动车。这项投资将通过帮助汽车制造厂在现有的工厂进行重新装备、重新启动和重新雇用，来创造数以千计的高薪工作职位，同时保留更多的现任工作职位。礼拜三，来自两党的四位美国参议员宣布达成了一项跨党派协议，旨在推动一项禁止国会议员和其他民选官员进行股票交易的法案。该法案要求立法者在2027年国会下届会议开始前抛售所有之前购买的股票。该法案的影响范围包括国会议员、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的配偶和他受抚养子女，还适用于证券、商品、期货和信托。违规者将面临相当于他月薪或会被不当投资价值 10% 的罚款。根据这个法案，国会议员仍然可以投资共同基金或集合证券投资，如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彼得斯说，他们的小组将在7月24号投票将该立法推进参议院，仲话呢个将系参议院委员会首次审议呢类立法。彼得斯话：我认为美国人应该相信佢哋嘅联邦民选官员所做嘅决定符合美国公众最佳利益，而唔系任何个人嘅财务利益。今日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嘅数据显示，六月份嘅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跌0.1%。同比增长3%，创下三年来最低年增长，为美联储在今年的稍后减息铺路。劳工部的报告显示，六月份 CPI 的年增长同五月份的3.3%相比有所下跌， 该指数备受美联储关注，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6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1%， 同比增长 3.3%， 创下2021年4月以来最少年增幅。核心 CPI 环比同比增长分别低于预期的 0.2% 和 3.4%。路透社引述斯巴达资金证券公司的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卡迪略的讲话，很明显这些数字很好，这份报告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对消费者来说是好消息，对经济来说也是好消息，市场会喜欢这些数字。礼拜三，美国和德国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宣布，美国2026年开始将在德国部署远程打击火力，以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侵略战争之后展示对北约和欧洲防务的承诺。美国和德国表示，这个不一定的部署是为未来长期的部署做准备，而长期部署的武器包括标准六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速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的射程都比欧洲目前部署武器的射程更远。北约礼拜三还宣布，美国在波兰北部兴建一座美国防空反导基地，已经完工还开始执行任务。该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侦测和拦截来袭击的导弹。俄罗斯礼拜四回应话，美国和德国的最新计划严重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看到北约的军事基础设施正向俄罗斯领土日益逼近。他说，这个将要求俄方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协调的有效的回应来威胁北约，反制北约。礼拜三，美国仓储式连锁店 Costco 宣布，将会由9月1号开始提高美国和加拿大客户的年度会员费。在新的首席财务官上任不够4个月之后， Costco 7年以来首次上调了会员费。 Costco 在他网站上的新闻稿中宣布，上一次上调会员年费是在2017年6月，而由今年9月开始，美国和加拿大的普通会员、商业会员和商务附加会员年费将由之前的60元上涨至65元，而高级会员计划的年费将由120元提高到130元，现金返还上限将由1000元上升到1250元。 Costco 表示，费用增加将影响大约5200万会员，其中略多于一半是高级会员。过去 Costco 每五年左右就会加价会员费一次。 Costco 目前拥有大约 1.34 亿会员持卡人，比去年增长 7.4%。 美国和加拿大两个主要市场的续约率达到 93%。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